我有一点惊讶，有这么多爸爸会来，也为你们感恩。最后面听得见吗？我想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位在，是哪一天我在讲按照圣经教育的这个教养是上个礼拜六的晚上，上个礼拜六晚上有去听的请举手。哦，有一些哈，有一些有去听。好，没有去听的啊，我只有给你们一个建议，想办法找到录音听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晚上不想再讲我已经讲过的。好，所以那些讲过的是很重要的，你没有听，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什么事，你也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事。好，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建议，想办法去找录音，然后想办法好好的听一听。那我简单的把那天讲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稍微浓缩一下。第一个就是圣经里面关于教养孩子，上帝是把这个责任交给爸爸，不是交给妈妈。虽然我结婚以后有小孩以后，我一直以为我是负责赚钱，然后我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所以当我的小孩跑来找我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永远有三个字，找妈妈。我就认为是妈妈的责任，但是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爸爸的事。不是说是爸爸的事妈妈不用管，是爸爸的事，是爸爸要负责，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请妈妈帮忙。这样听明白吗？但是责任是谁负？是我们要负。OK， 因为这是神托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念。第二个重要的观念，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做爸爸。你可以不要学就成为爸爸，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爸爸。你也不要做梦说我爸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我儿子，就认为 OK 了。请你相信我，不 OK。 为什么不 OK？ 因为你爸养你的那个时代跟你养你孩子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爸那个时代可以做一个缺席的父亲，小孩子问题不大，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反正不是爸妈养的，全是浪童里面自己养的，都是朋友一起养的。但是你现在的孩子是父母养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尽到你的责任，问题很大。但是做父亲的你怎么会做父亲呢？做父亲是很难的事情，非常非常难，比你盖房子还难，比你开餐厅还难，比你做工程师还难。你那些东西都要学，就是做爸爸不用学。这是彻底错误的概念，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我需要学。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有一节圣经教导是神给做父亲的命令，听清楚，这是命令，不是给你建议，不是给你做参考。而那一句命令里面，我写了五本书来解释那一节圣经。不要惹儿女的气，你懂吗？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你怎么做才会惹儿女的气？ 你要怎么样不惹儿女的气？第二本，按照圣经做父母。第三本，按照圣经教养儿女。你觉得做父母难还是教养儿女难？哪一个比较难？很多人都说教养比较难，做父母比较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两本书的销路大概是2:1。听懂吗？卖两本教养才可以卖一本做父母。但是我告诉你，教养比较容易，做比较难。因为教养是关心谁的问题？是关心孩子的问题。做父母是关心谁的问题？关心自己的问题。那请你记住，自己做的不好，有没有可能把小孩管好？啊？想一想。OK， 好。第四本，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因为圣经里面那一节圣经里面讲到的养育那个字 NIV 的翻译第一个就翻译做训练，你去看 NIV 他就想说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训练和管教。那你怎么训练小孩？那训练小孩，原谅我讲，是我们华人父母最弱的一环。你怎么知道他我们华人父母这方面最弱呢？就是你到每一个华人教会，你都发现儿童主日学最难搞。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例外，所有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个个都要投降的。为什么要投降？不好搞啊，这些小孩不听话，又吵又哭又闹啊，很难管啊，弄了半天把这个搞了不哭了，那个又来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不会训练小孩的，我们的小孩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养过狗的人就知道，训练过的狗跟没有训练的过的狗一样不一样？完全不同的啊，完全不同的。那我告诉你，训练过的小孩跟没有训练过的小孩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小孩从小受过严格的训练的小孩，他有自信心非常强，自律性非常高，他一生的成就要比没有训练过的小孩不知道高多少，他就是不一样。不要说小孩，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哪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市场最好，而且平均历年他们的校友所赚的钱的平均数字最高？你们猜是哪一所学校？有人猜哈佛，有人猜耶鲁，有人猜 Princeton， 有人猜 MIT， 都猜错了。一直到现在，全美国就业市场最好的一个学校是西点军校，是西点军校。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进西点军校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西点军校出来的人到哪一个公司去都是抢着要的。因为这些人有眼光，有纪律，这些人被训练过怎么处理很危险的事，很复杂的事，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就成为公司的高阶主管。对不起， 所以训练是个大问题。我怎么知道训练这么重要？我以前也不知道训练这么重要的，我的小孩也没有训练过，所以我的小孩给我很多头痛啊。但是因为我有机会在家里开了一个英文查经班啊，那来英文查经班来参加的人呢、啊，不是只有华人啊，有白人啊，有韩国人啊，那这些人他们因为想要读圣经，没有什么人教他们圣经，听说我在教圣经，他们就来了。所以我们家那个英文查经班大概有，我大概服侍了有十几年，那来的人很多。但是我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可以带小孩来。你要来查经自己来，小孩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安排好，你在家里请人帮你看孩子，你过来，或者是老公在家看孩子，老婆出来，或者是老婆在家看孩子，老公出来，反正你小孩不要给我带来。我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定下这个要求呢？因为我太了解了，这个小孩一来的父母根本没有办法专心的查经嘛，一下子要喝水，一下子要上厕所，一下搞这个搞那个，反正我见惯了嘛，所以我说不准带小孩，好几年都没有问题。后来有一对白人夫妇，他们来了一次，他们非常喜欢，很喜欢跟我们一起查经，他就来求我，他说我的小孩我可不可以带来，我说你的小孩也不可以带来，他说我的小孩是训练过的，你应该放心让我带来。我心里在想，不要忽悠我，什么训练过不训练过，反正小孩子到我家，我家那个楼下有很多小孩子玩的东西啊，他们一玩疯了什么都不管啊，乱搞的呀，所以我就是不想让他。可是这对夫妇啊，哇，很诚恳，还又很坚持，就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他说你就让我试一次嘛，就让我试一次嘛，让他试。小女孩就这么大，爸爸妈妈就带来我们家，我们查圣经。他来的时候，他的妈妈拿了一个去海滩的大浴巾，知不知道什么样子？在我家的客厅一铺，然后跟他女儿讲，在上面玩。他女儿的几个玩具往那一摆，先去上了一个厕所，回去再给他喝一点水，回去爸妈就没管他了。女孩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玩，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查查查，我们查经很久的啊，我们查经不是查一下下的，我们查得很开心啊，查了很久。哎，那个小女孩有一个闹钟，时间到那个闹钟就响了。哇，她妈妈说对不起，过去把闹钟关掉，就把小女孩带到我们家的厕所刷牙洗脸，然后就说可以借哪一个房间吗？我说随便哪个房间都可以啊，都是空的嘛。就人家小女孩就跑过来抱着她爸爸亲一下，再跟妈妈亲一下，上床睡觉。我的天哪，我告诉你，我一看我就晕了。我可是记得很清楚，我们家的这么大的时候要睡觉啊，那是要打仗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也搞他不睡的呀、啊？不是吵就是闹，就是有意见，就是干什么，就反正就是不给你睡觉啊。我记得我儿子有一次，我抱着他一直哄啊，一直哄啊，一直哄啊，他就趴在我的这个肩膀上啊，
我后来才听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已经很累了，困得要命啊，但是还是吵，还是不睡啊。后来他在我肩膀上嘟嘟嘟嘟讲了个半天，我都没听懂，到最后听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就不要给你们睡觉，我就不要给你们睡觉，他就不要给我们睡觉，听懂吗？因为我们小孩没训练过嘛，人家的小孩训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家的小孩可以来查经。请问你，你们家的这么大的小孩哪一个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没有训练嘛。这样子够明白吗？怎么训练小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除了这四本以外，还有第五本，也都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因为教养里面很重要，要教什么东西呢？那我觉得教小孩子很多东西都很重要，其中有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教小孩子孝敬父母。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做父母没有安全感了，我们希望小孩子将来报答我们，将来养我们，将来照顾我们，你做梦。同意不同意？你做梦。现在的小孩子他理你就不错了，你还想什么？对吧？但是为什么要教他教养孩子呢？不是我们自私，不是我们想从儿女身上得什么，因为神给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你要你的孩子遵照上帝的命令来生活。当你的孩子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会给他极大的祝福。你为着爱他，你一定要教他怎么孝敬父母。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孝敬跟圣经的孝敬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孝敬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不对？像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要修理他，这时候美国小孩真的很讨厌啊，个头不大，意见很多，你一跟他什么东西修理他，就跟你 why？为什么？什么要为什么？ Because I say so， 因为是我说的。你以为你说的他就 OK 了吗？他不 OK 的，他说 why 再 why， 那 why 到最后就跟他讲 Because I'm daddy， 因为我是你爹。我以为我这个说完他就没话讲了，对吧？还是有讲 why， 为什么 daddy 说了就要算？他气死你了，只有跟他讲，我不用跟你讲那么多 why， 告诉你一二三，我数到三就揍你，我这个很有用，是吧？但是说白了，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孝敬，所以我们也不会教孩子，我们让孩子失去了很大很大的福气。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教的东西，那在那一节里面我们都没有太多的 cover， 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做父亲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教他们好多好多东西啊。那你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其实最大的麻烦是什么，知道吗？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的心啊不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不是不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的心上有很多别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事，我们实在没有精力，我们也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还有一点点时间，现在的年轻的爸爸我看到好多在我们教会的三十几岁的爸爸，小孩在他那个旁边爬来爬去的，他手上手机照滑，游戏照玩呐。我还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是我们教会的，不是别人的，他小孩要喝奶了，他老婆让你给孩子喂奶，孩子摆在那个摇篮里面嘛，他就把那个奶瓶往孩子嘴巴一塞，
他的脚撑着那个奶瓶，然后他手上继续玩电动，然后他老婆看了晕了，就把他拍下来发给我，叫我好好去骂他一顿，不然我看不到这种精彩视频的，你知道吗？旧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书啊？马拉基。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最后两节，我们来读一下。找到没有？来，一二三，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们如果对这两节圣经有多一点的了解，就知道这两节圣经是非常可怕的两节圣经。近前的犹太人到现在，当他们在读马拉基书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把第五节读两遍，然后就不读第六节了。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研究第六节，你就知道那个太可怕，太可怕。可怕在哪里？父亲的心不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在不在父亲身上呢？儿女的心也不在父亲身上。那这种的光景会带下什么呢？耶和华神来，他要咒诅遍地。英文是说 The least I come and smack the earth with a curse。我来，我要击打地球，整个全地。我用什么东西击打全地呢？我用咒诅击打全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为什么不敢读？因为他们说，你读了这一节，你就知道神说，你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的心要转向你的儿女，然后你儿女的心还要转向你。如果没有做到呢？没有做到怎么办？大灾难。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想一想，孩子的心要转向我们，容易吗？容易吗？你孩子几岁？你告诉我容易。你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越来越难啊。他的心到处都在，就不在你身上啊。而且你不能够怪他，因为他要你的时候你也不在他身上嘛，是不是？多少父亲等到年龄大了退休了，他打电话找儿子了，儿子跟他说什么呢？儿子说，爸爸我很欢迎你啊，我很想念你啊，不过对不起哦，哦我现在很忙啊。那儿子现在跟你说的话就跟当年你跟他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 因为你当年孩子扯着你的裤子的时候，当年孩子看着你的时候说，爸爸你陪我玩，爸爸你跟我讲故事，爸爸你告诉我怎么祷告，爸爸你教我圣经在说什么，爸爸爸爸爸爸，当他在跟我们说爸爸的时候，我们在跟他说什么？我们在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太忙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没有空，是不是？所以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个是严肃的事啊，这是重要的事啊。我自己在神面前非常失败，所以我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基本上他们跟我的关系啊，他们就是能不找我就不要找我，因为知道找我，我就是三个字嘛，找妈妈嘛，所以何必要找你呢？那什么时候来找我呢？就是妈妈说不行，然后他们猜，我大概可能会说 OK， 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摸不清楚状况了，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啊，可不可以那个啊，我们叫这个同学来玩好不好啊，啊，我们去谁家怎么样啊，那在我想这个 OK 的嘛，我哪里知道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啊，是我老婆说不 OK 的。所以他们也什么时候来找我呢？就是老婆说了不 OK， 然后他们跑来找我，然后我糊里糊涂的说了 OK， 他们就拿了我的鸡毛当令箭，然后就去跟我老婆讲，爸爸说可以的，你要听爸爸的话，对吧？这些小孩子厉害的不得了啊！但除这个之外，我的孩子喜欢什么我知道吗？不知道。我的孩子害怕什么我知道吗？不知道。我的孩子最好的朋友是谁我知道吗？不知道。我孩子现在玩什么东西我知道吗？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书我知道吗？不知道。他在追什么剧我知道吗？不知道。他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唯一什么时候关心他呢？学校成绩单来的时候我很关心。啊，你们是不是跟我差不多？成绩单来看，哪里来一个 B 呀？哦，跳起来了，把他叫来了，哇，开始训话了。哦，哇，你不知道吗？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啊，我们家很穷的，我们在美国什么亲戚也没有啊。你们不好好念书，你们将来会饿死的。你们要努力啊，没有人便帮你啊，是不是讲这些话？可能你比较有钱，不用讲这种话。我们那时候穷得要死嘛，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去美国的个个都穷啊，都是一屁股债的，所以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就糊里糊涂乱教一通的，你知道吗？所以小孩子根本就什么也不找你，他什么也不，他的心根本不在你身上，他哭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记得很清楚，女儿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回来哭得不行了，把他叫过来，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哭啊？哦，有一个同学不跟我玩。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有哈，你跟他说什么 ？OK 啦，他不跟你玩，还有别的同学跟你玩吗？啊，是吧？啊，还说什么？人家为什么不跟你玩？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他不跟你玩，你就这么没有出息啊？你就非要跟他玩不可吗？哎呀，亲爱的弟兄们呢，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真是混蛋到极点了。他的心伤痛得不得了，我们不去了解，我们不去体会，我们不去安慰，我们给他什么？我们给他责备，我们让他内疚。请问你，他下次再伤心的时候，他要来跟你讲吗？他才不跟你讲啊，他哪里要理你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父亲，等他的孩子15岁、16岁、17岁、18岁、20几岁的时候，常常来问我一句话：为什么我的小孩不跟我说话？他们常常来问一句话，说我的小孩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说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哦。我说他不听你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人跟他讲话，像你，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话，像你跟他讲话一模一样，就是每一次你跟他讲的话，就是那个人每次跟你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我说你问你自己，你要不要跟那个人讲话？你能听懂我的意思？有一个小孩15岁就准备离家出走，跟父母干得一塌糊涂。我不说这个小孩对，我也不说这个小孩好，但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我问这个小孩，我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那人不错啊，怎么会跟你有好像有血海深仇一样啊？你怎么什么也不要理他们，你他们讲什么你也不要听，你就是这么讨厌他们呢？这个小孩就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从我早上还在床上开始，到我晚上上床睡觉，我爸妈每天会跟我讲哪些话，你要不要我背给你听？我说嗯，他们每天都讲一样的。他说每天都讲一样的。我说你背给我听听看。他说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就开始叫了，起床啦，知不知道要迟到啦，校车是不等你的，每天早上这是头三句话，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把他搞起来了，这个女孩进了洗手间，她说我进去不用5分钟，你看我爸妈外面就开始唱。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要用洗手间吗？我们全家都在等你啊，你赶快出来啊。他说我是个女生啊，我要化妆的，他们就这样子逼我啊，快点吃饭，快点吃饭，怎么这么慢，你的东西呢，你的东西呢，校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出去啊。他这是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我说然后呢？放学了，回家咯。回家跟你说什么呢？功课呢？赶快去做功课，去帮弟弟做什么事，看看你的房间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不去练钢琴，中文写好了没有？他说每天都一样，每天都一样。然后到了晚上，我好不容易哦，跟我朋友在讲话，或者是在跟我朋友在网上说一点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就知道上网上网上网，给你关掉。他说他每天都是跟我说这些话，他们要跟我说什么话我才不要听呢。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的耳朵有一个开关的，我只要听到我爸妈讲话立刻自动关闭，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孩子那个时候的梦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去大学，只要我进了大学，他们再也管不到我了。各位，可怕吗？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今天要学着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心转向儿女，我们怎么让儿女的心转向我们，我们怎么花时间陪他们。
你知道我们的时间都非常有限的，你怎么样有智慧的安排时间，以至于你可以跟儿女有真实的沟通。你如果没有让孩子的心转向你，你的心没有转向孩子，下面就告诉你结果如何，那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做父亲的，每一个做父亲，这是我们的责任。做父亲的，你记住一件事，你的孩子成绩好不好不重要的，你相信我，你真的要相信我，你孩子进第一流的大学跟你孩子进最烂的大学或者不念大学，他这一辈子的幸福指数相差不多，他这一辈子可能赚到的钱也相差不多，相信不相信？真的，真的。我们家两个孩子，老大高中差一点毕不了业的，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我要从学校收到一封信啊，都是不同的老师写来的。贵子弟在我这一门课上已经很久没有交作业了，请你们家长注意，不然他会不及格。怎么样，你们喜欢收到这种信吗？一定不喜欢，对不对？气到气死了，对不对？每天把儿子叫来啊，讲话讲话讲话，哦，一直想办法改他。他就跟你讲干什么要做，这种作业太没有意思了，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我不要做。你怎么办？他小的时候我可以打他，可以骂他，对吧？人家高中快毕业了，站起来比我跟我差不多一样高，身体比我壮啊，满身都是肌肉，我要怎么办？我拿他没辙，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的，你怎么办？他就不要念书，你气得要死，你跟他讲说，儿子啊，你不念书了，你将来要做什么啊？你要去收垃圾吗？然后他就看看你，对对，收垃圾有什么不好？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地方收垃圾赚的钱跟一个会计师赚的钱是一样的，真的，在我们那边收垃圾跟会计师赚的钱是一样的，只是你要不要做而已嘛，对吧？那你要跟他说什么？你怎么说服他，告诉他你要好好念书？你怎么说服他说你要去进大学？你试试看，他就是不要念书啊，他学校的什么书他都不要念，他喜欢念什么呢？他喜欢自己到图书馆去找书念，找一大堆书后，他念的他是个书虫啊，我会去看一看，很好看很好看。后来我才知道他看的就是英文的金庸。我还以为他很用功，你知道吗？被他忽悠science fiction 嘛，那不就是就是英文的中庸嘛，一样的东西嘛，都是小说嘛，哇，好看啊，很好看啊。那学校功课说谁要看的，这个没用。他后来怎么会大学毕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有大学要他我也不知道的，反正神很奇妙的，到现在人家过得快快乐乐的，好得很啊，也不缺钱啊，不但不缺钱，人家自己开一个公司啊，还养了我们教会好不少人呢，挺好的啊。我女儿呢，哇，从小乖啊，乖乖到你这是不能相信的乖，没有一门课不是 A 的，他就没有拿过不是 A 的东西，也不用管，也不用逼，也不用教，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两个一定有一个不是我们生的，对吧？人家进的学校，全美国最好最好的学校，那你是怎样呢？你今天看看他过的生活，跟他哥哥过的生活，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嘛，差不多嘛，没有什么差别嘛。这两个孩子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什么？
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在神的恩典中，他们爱主，这是唯一相同的地方。那这两个孩子都爱主，其实做父母的，你要担心什么？他爱主，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他爱主，跟你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只要一见面，我们就哇，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是不见面，有的时候高兴起来，他拿一个电话，什么就开始跟你聊天，就可以聊很久的。我们教会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孩子肯跟你这样子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你看有几个？大部分他们打电话去给小孩 ，Are you okay? Yes。下面没了，你就不知道问他什么了。你小孩怎么样？哦，爸爸，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话。就这样子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后来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所以我在神面前我悔改，我开始去好好的学，我去看很多很多的书，我去上很多很多的课，我很努力的要做我儿女最好的朋友。我要求我自己，我要让我的儿子从我的身上看到什么叫做一个敬畏神的男人。所以我要教他的是做一个敬畏神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在我儿女儿中间，我跟我女儿的相处中间，我很努力的要做一件事，我要让她知道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将来要交的朋友他应该像什么样子。这要花很大的功夫摆在他们身上的，你需要真的去了解他们，你需要真的花时间给他们，你需要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你需要教他们怎么读圣经。今天很多做父亲的，你自己都不好好读，你怎么教他？他在学校去上了课回来就问你，我们学校老师讲这个跟圣经讲的都不一样，你怎么办？你知道怎么回答他吗？你怎么陪伴他吗？他在生命中碰到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教他祷告？你怎么陪他一起祷告？你怎么让他从这个事情中间去经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还是你碰到事情就跟他讲，哇，爸爸来想办法，爸爸给你解决。弟兄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很清楚，你要把你的心转向你的孩子，这个是对你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只是你肉身的孩子。你原谅我再多说两句，你肉身孩子长大以后，你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爸爸，对吧？你养你自己孩子的时候你没经验嘛，你犯了很多错嘛，对吧？现在你孩子养大了，你很有经验了，请问你的经验要干什么？浪费，白学？还是你愿意拿你的经验出来为神国养育敬虔的下一代呢？神的家里有很多孩子，他的父母一塌糊涂的，你肯不肯把这些孩子带在你的身边，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去爱他，去改变他？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地上的赏赐有多大，在天上的赏赐有多大？但是我们华人很奇怪，我们自私啊，真的自私到不像话的啊，不是你生的都不是人。其实弟兄们，你相信我一句话，属灵的孩子 常常比你肉身的孩子还宝贵。
你相信我这句话？
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求神祝福你们，好好的来学，把你的心转向孩子，让孩子的心转向。
那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来学怎么做一个好爸爸，
不保证，不保证你的小孩一定很棒，听清楚吗？
你不学，你不学，你的孩子坏正常，
对不对？
你学了你的孩子还不好，
你有没有点不服气？有没有点不服气？肯定有嘛，是不是？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学了你该学的，你做了你该做的，如果你的孩子不好，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不会责怪你。
这样听懂吗？
然后再告诉你一件事，有的时候会把你活活气死。有一些小孩很奇怪的，他就是好，他生下来就是好，你都不知道这个小孩为什么这么好，他的那个老爹真不是东西，什么责任也不负，根本就不是个好爸爸。但人家这个儿子就是错，比爸爸还爱主，比爸爸还懂圣经，什么都比爸爸好。你会不会羡慕嫉妒恨啊？免不了嘛，对吧？后来我才想明白，这个不稀奇。这个坏爸爸将来审判的时候，你想他的后果如何？很惨的，你知道吗？他不能说，哎，我的儿子很好啊。上帝说，你儿子好干你什么事啊？那不是你做的好，是我的怜悯在这个孩子身上。听清楚吗？圣经里面有两个爸爸，非常特殊的，是很少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不太记载父子关系的，人间的父子关系不太记载的。举个例子，圣经里面很少记载亚伯拉罕怎么对以撒，就没有，你就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教以撒，怎么带以撒，都没有，对不对？摩西怎么带他的儿子，没有，都没有。但圣经里面记载两个父亲怎么对待他的孩子，记载的比较多。一个是以利，有没有记载以利怎么对他的儿子？以利对他的儿子基本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看重他的儿子胜过看重耶和华，记得吗？以利的儿子后来一塌糊涂，对吧？有没有？然后我们常常就用以利做例子来警告大家，哦，千万不要像老以利啊。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以利养了一个属灵的儿子，谁啊？撒母耳啊。撒母耳是以利养大的，你知道吗？以利的两个肉身的儿子一塌糊涂，哎，他养的属灵的儿子非常好，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随便看不起以利哦，你真的不要看不起他哦，他比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强啊，他可以养出一个好的属灵的儿子。撒母耳好不好？撒母耳好到不行，撒母耳好到一个地步啊，撒母耳到老的时候，把全以色列百姓叫在他的门口面前，跟他讲，我跟我的儿子们都在你面前，你们哪个人敢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还是我的儿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请问你撒母耳做的够不够漂亮？够了，哪有一个人敢这样说啊。我常常在想，我是没这个胆量跟我服侍的这些弟兄们弟兄姐妹讲，你们哪一个可以说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做的不好，对不起你们，我的孩子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我哪里敢讲？我常常亏欠他们，我怎么敢讲这种话，对不对？撒母耳真是了不起啊。但是这么好的爸爸 他养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也不怎么样。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啊，在神的国度里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这样你明白吗？
重点不是把他养得好不好，重点是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会不会羞愧，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还是得救是得救了，不过是仅仅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的。弟兄们，这是我们的选择。今天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也要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而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这是我们的挑战。但愿我们属肉身的孩子心可以转向神，更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属灵的孩子能够满足神。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九点半以前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一点交通，我们就结束了。
如果弟兄们有任何人有问题写下来，你喜欢写下来然后交给Pete 都可以，不要交给我。如果你不需要写下来，你就就在座位里头，你问你的问题都可以的。你可以问你自己的问题，你也可以替别人问问题，都可以的。我们就用这段时间来有个问题交通的时间。
我儿子14岁，比昨天健康，就是翻译英语还追他的。
哎呦！
不是，如果是我们的认知，他就不要不要不要去问他。而且他很勇敢，跟爸爸妈妈说。
对对对。我想跟澳洲相差不远了啊。OK OK， 问题就是儿子才14岁，就女孩子来追了，怎么办？让我告诉你，在美国，我猜在澳洲相差不会太远，因为我觉得澳洲好像跟美国关系特别好。要保守一个女孩子的贞洁已经很难了，但是要保守一个男孩子的贞洁已经近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高中之前就已经成为别人猎取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花时间跟他谈很多的事情。你要让他知道神对着我们身体是多么的看重，神不只是救我们的灵魂，神买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你把这些经文给孩子们看，孩子才会明白，哦，原来我的身体这么重要啊，这不只是我的身体啊，这是神的殿啊，这是神的家，这是神所宝贵的。我们要在很多方面自己，你不教你的孩子，你不跟你的孩子谈这些问题，他去跟谁学？他去跟电视学，他去跟网络学，他去跟他的朋友学，请问你他学的那些东西哪一样你放心？你没有一个放心的。所以14岁了，哇，你做父亲的你要跟他谈好多的事情了。怎么跟人保持距离？怎么保护你自己？怎么不侵犯别人？怎么不得罪神？ 怎么不让别人勾引起你的欲望，这些都要跟他讲的。你不跟他讲，谁跟他讲啊？他哪里知道？特别是有些男孩，他从来真的很老实很乖的，他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高中的时候参加一次 party 被一个女孩子就骗走了，你能够相信现在女孩子主动到什么程度吗？他们在高中 party 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不只是主动的来跟你讲话，她是主动的用身体来碰你啊。那你年轻过你也知道的，你年轻的时候一个女孩子用身体来碰你，你还撑得住啊？你肯定碰不住的嘛。所以你如果没有事先给他打防御针，他碰到那种情况他头都晕了，他怎么会不干傻事呢？那你等他干了傻事的时候，你想想他如果没有得救还好，他如果得救，他的良心控告有多厉害。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觉得好奇怪。我告诉你，这个事你是知道说这些事是，英文讲 it is not if, it is when。 这个事情不是说是不是会发生，这个事情是它什么时候会发生。男孩女孩都不靠谱，都很危险，都很容易被骗，因为这个时代太坏了。你想想看，现在他们的女孩子13岁14岁，这些不是我自己知道的，这些都是这些小女生告诉我的。他们的同学13岁14岁啊，就在玩自慰，懂不懂什么叫自慰啊？自己让自己有性高潮啊。这吓死人的事情啊，这什么，你在几岁啊？但是这现在这在他们这个年龄层，在网络上，在他同学中间，这是很流行的事情啊。啊，你没有过，你不知道，哎呀，你太差了，我们教你哦。你想这有多可怕？那如果父母没有先跟他们谈，没有常常跟他们有好的关系，他们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有一个小男孩就告诉我嘛，他说他到杭州最贵的住宿学校，是最有钱人才送去的住宿学校去，他去的住在那个宿舍里面，第一天晚上就一个大哥哥到他房间来了，哎，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他傻了，他看半天，什么叫同性恋呢？不是啊，我当然不是啊，我怎么会是同性恋呢？然后那大哥哥就跟他说，你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啊？你尝试过了吗？他说没有啊，那我教你啊，什么叫同性恋呢？你想想可怕不可怕？所以你要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它呢？圣经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所以做父亲的，你不要在那边做梦，你不要在那边傻里傻气的 OK 啦 OK 啦 OK， 谁告诉你 OK 啦？很不 OK 啊，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危险，各位你知道吗？因为魔鬼比我们清楚他的日子快没有了，听清楚了没有？魔鬼比我们清楚他的日子快没有了。那如果你是魔鬼，你知道你的日子快没有了，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让得救的人数不要满，对不对？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让那些信主的人千万不要长大，让他们被罪恶缠累，让他们爱慕世界，对不对？因为只要这两样事情他还可以多做一点，他的日子就可以延长。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主什么时候回来，两件事嘛，第一件事得救的人数满了，第二件事身体预备好了嘛，对不对？那他只要把这两件事延后一天，他就多活一天嘛。 魔鬼现在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么努力，就是因为他知道日子不多了嘛。所以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你要知道，不要开玩笑，你现在是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啊。所以你的孩子在外面呢，那是魔鬼四处游行啊，要寻找可吞吃的。我们的孩子很危险的。所以你儿子现在愿意跟你谈啊，太棒了，你就要跟他保持个好的关系，你不要大惊小怪的。他讲这些事，你就跟他讲，哎，这个事情会常常发生的，那你应该怎么处理呢？那你觉得圣经怎么看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将来怎么样让讨神喜悦呢？慢慢就跟他聊嘛，尽量让他讲出他的想法，你不要一开始一过来你就开始上课。哎，我们很多弟兄们呢，真的很可怕。所以这小孩子常常跟我讲，我还不要跟我爸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爸讲？他说我一跟他讲，他要不然就骂我，要不然就跟我讲道。他说这两样我都不喜欢，他骂我我不喜欢，他跟我讲道我也不喜欢。那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你就要知道，你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跟他站在一起的，你是爱他的，你愿意听他的想法，然后你愿意帮助他更多的明白神的想法是什么。我跟我的孩子很早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因为他们常常跟我讲说 Dad you don't understand， 老爹啊你不懂，你不了解，你是中国人的想法，我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在那里长得这么大，这几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很难了解他是中国人，你知道吗？他就认为我就是美国人。那怎么办呢？我跟他讲，我说哎，孩子们，我跟你讲清楚，我们不要用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要用美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完美，美国文化也不完美，同意吧？那小孩子一定同意的嘛，对不对？我们用圣经文化 OK， 任何事情你们不要听 Daddy 的，不要听我的，但是我也不听你们的。那我们怎么达成共识呢？我们一起听耶稣的，这样公平吧？小孩一定说公平嘛。以前他们是非常不干的，以前什么？因为以前是要听 Daddy 的嘛。因为我现在讲为什么要听我的，因为我是 Daddy 嘛，你不听我就数一二三嘛，对不对？那后来我跟他们讲不用了，以后不用了，以后不用听我的。哇，他们高兴死了，对吧？哇，以后不用听你的。我说 wonderful， 不用听我的。我说 OK， 但是有个条件嘛，也不要听你的，也不要听我的，听谁的？听耶稣的嘛。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你告诉我圣经怎么说的。你们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这小朋友啊在儿童主日学长大，我的妈呀，我告诉你他圣经比你还熟啊。所以你最好还努力一点，你知道吗？他动不动跟你讲圣经怎么说的，我说哎呦，圣经真还有这么说的，一下子忘记了。我女儿有一次把我惹火了，真把我惹火了。为什么呢？她每天要换一个发型做怪，你知道吗？那到了高中这些女生呢都要做怪，哇，她同学喜欢搞什么她也跟着搞什么。哎呀，搞了我看了我真的很烦啊，我怎么一天到晚搞头发，这花这么多时间搞头发，搞头发干什么呢？头发有什么好看的呢？搞来搞去不就是头发吗？她 Daddy 你不懂，你是男人你不懂。我不懂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我火了，我什么叫做我不 understand？ 我告诉你，你再搞头发，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全给你剪了，给你剪个光头，看你还搞不好。他二话不讲他就回房间了，我还以为他生气了。没多久他把圣经拿过来给我看，他说 Daddy 看过这段圣经没有？我说什么圣经啊？他说你读嘛，你读嘛。我一读，不可以剃头，女人不可以剃头。 你猜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要跳起来骂他了，对吧？啊，你还想拿圣经来教训我啊？可是一想不对啊，跟他有个协议啊。协议是什么？我们都得听圣经啊。所以听 OK 了，圣经这样说，那就不剪你的头了。这样子明白没有？所以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帮助他。你现在把他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他碰到这些事情他没问题的，他们可以 handle 的，你就不要担心了。OK，
我想六年大家愿意问的问题，实际上来说，时间的分配，有什么特别？包括那个孩子教育的时候，家庭。
有一本书叫做《活得优雅》，那本书就是按照圣经管理时间。那简单的讲，你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做超过我们有时间做的事情。讲够清楚吗？他是一个好主人，他不是一个坏主人。一个坏主人，他是要求他的用人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你做不完还要做，一直超过你的能力，最好加班，你死命的做。对，有些老板很坏的嘛，是不是？但他是好老板，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求我们做的是一定我们是有足够的时间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很讲理的神，他不是不讲理的神。那今天大部分的弟兄都告诉我，我明明时间就不够用。我说很简单嘛，什么叫时间不够用呢？就你做了很多上帝没叫你做的事嘛，才会有时间不够用的问题出来嘛。那你敢不敢诚实的面对，说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是上帝要我做的吗？还是我很享受去做？举个例子，你们觉得哈，一个讲道的人啊，喜欢在自己教会讲道，还是喜欢被人家请去外面讲道？啊，你们猜？喜欢在自己教会讲道，那表示你没经验。我告诉你，你在自己教会讲道累死你哦。为什么呢？不小心就踩到地雷啊，对不对？你随便讲一讲，人家说啊，刘弟兄在骂我。其实我哪里是在骂他，我根本不是故意的。所以在自己教会讲道，你要小心再小心啊。到外面呢，你反正谁都不认识，什么关系啊？你反正就是圣经怎么讲，你的感动怎么讲，你就讲嘛，你不怕嘛，对不对？自己教会讲道，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文化怎么样，反正我们那里自己教会讲道，讲完了就好像没讲一样。你到外面教会一讲道，哇，还讲完了，弟兄姐妹，哎呀，刘弟兄，谢谢你啊，哎呦，你给我们很大帮助啊，谢谢啊，谢谢。我告诉你，你自己讲的不好啊，你被人家这么哄两句啊，你还以为你讲的很不错了。所以一般来讲，讲道的人呢是不太喜欢在自己教会讲的，尽量到外面去讲，这样明白吗？我有一段时间很多地方请我讲道，不是说现在就少，现在也是很多了。但是不同在哪里呢？
以前在外面请我讲道，我只要可能我一定去，就我实在去不了我才会跟他对不起啊，对不起，不能去了，对不对？我问我自己，我问我自己，这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我当然跟我自己讲，是啊，服侍神啊，服侍神的百姓啊，讲圣经啊，这还不是神要你做的？传福音啊，不是神叫你做的？我后来发觉不是。为什么？我在教会做的做牛做马做死了，没有什么人 appreciate。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哪个比较好，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在自己教会，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就是应该干的嘛，不是你干谁干啊，对不对？没有人会去很宝贵你啊，你什么你一讲完下来，哎呀，我给你照张相啊什么的，你等着吧你。没有的，我到外面去，你不了不起了，你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很喜欢呐、啊！你像那个时候，我去一些外面的机构服侍，宣教机构，我去做主席啊什么的。我告诉你，人家多么的称赞我，多么的感谢我。而且我是做宣教的，不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但是有一天，我就发觉我时间不够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了：神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那在我的心目中什么东西重要呢？神的心目中我的家庭是重要的，我觉得我家庭够重要吗？神的心目中教会是重要的，我真的觉得教会那么重要吗？当我去来这样子审查的时候，我就发觉哦，原来很多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记住、啊、好东西常常是最好的东西最大的仇敌。 The goodis the worst enemy of the best. 犯罪啊，去做坏事啊，那个不是最好的、最大的、最糟糕的仇敌。因为你去干那种事，你马上会认罪悔改的，你受不了的。你服侍主哦，那还有不好的呀？好得很呢。所以现在我也有很多邀请，可是我现在邀请跟以前邀请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邀请基本上来邀请我就说 no 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 priority。 那什么时候才要说 yes 呢？是神真的有一点感动，神真的是有点托付我，好吧，那就去吧，就去了。这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是可以找到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不需要做的，你时间就是飞出来了嘛。你再忙的人，不管你有多忙，请问你电话铃一响，你拿起来 This is the hospital， 你的儿子刚刚送进来，我问你，你有没有时间去？你有没有时间去？你马上就有时间去，为什么？重要嘛。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永远都有时间做。当你告诉我你没有时间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同时是在告诉我那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是不重要的。基督学房的学生，你去问问他们哪一个人不是忙得半死的，没命的，但他们为什么还会有时间读圣经呢，做作业呢？只有一个理由啊，他们知道这是神叫他们做的嘛，那神叫他做再难再累他也得乖乖做嘛，没选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问 priority，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很诚实的检验我们生活中我们的时间用在哪里。大部分的人当我们诚实检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很多时间会浪费的。你必须要把时间赎回来，
你必须很清楚的记得，在你的生命中最不能够浪费的就是你的时间。钱可以浪费，那你知道这个观念对我来讲啊，比枪毙我还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小是穷到要死长大的人啊，一块钱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天都大，你知道吗？所以叫我浪费钱，哇，那你这要我的命啊，不行的呀。我到美国去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就是美国的加油站呢，跟以前我在东方社会的加油站是不一样的。在东方的社会，你到哪一个加油站价钱都一样的，对不对？该死的，到了美国去以后，每个加油站的价钱都不一样。你转过去，哦呦，这边便宜一个 penny。我告诉你啊，我那时候就好辛苦的找哪一家最便宜啊？为什么？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什么重要？钱重要。什么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中比钱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的时间。因为钱去了还会回来的，同意不同意？时间去了呢，回不来了。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帮助。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可是我没当初犯了很多错误，没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他的心离我很远，跟他传福音他也不肯听，我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来得及吗？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尽你最大的努力，好好的学一个好父亲应该有的品格，好好的为他祷告，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跟他沟通，你做了你可以做的，其他的交在神的手上，仰望神的怜悯。神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帮助过这样的弟兄重新跟孩子建立关系？有，而且很多。但是我为什么不敢给你讲说一定来得及呢？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我们看到都会有挽回的机会。但是我再说，你学好了，你肉身的孩子你失去了这个机会，你为主养几个属灵的孩子，主会加倍报答你。或许这是我见过的例子，有另外一个男人，神用着他把你的儿子当作他属灵的儿子，跟他建立了好的关系，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这将会是你在神面前一个极大的惊喜。好吧，我想就停到这里了。哎呀，怎么报答父母与岳父母啊？我就建议你去看看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吧。好，那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好吧。记住一件事，报答父母是幻想， 为什么我说是幻想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明白父母在我们身上的恩情是我们报答不了的，就好像主在我们身上的恩情是我们永远都报答不了的一样，我们只能够尽心的做我们可以做的。你给父母、给岳父母最大的报答，两件事。第一件事，你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二件事，你让他们认识耶稣，这是你给他们最大的报偿。
感谢。